在圣经的诗篇的第八篇，我们已经在这个诗篇停留了两次，今天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诗篇第八篇，请爸爸妈妈照顾好自己的小孩，在接下来聚会过程当中，帮助他不要到处走动。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让我来为大家朗读神的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都低头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也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你派他管理你所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底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啊，今天你在教会当中，就是要我们来称颂你的美名。你呼召我们，不是为其他缘故，是要我们专心来敬拜你，是要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敬畏你、跟随你。主啊，今天全地还没有来看见并称颂你的名，这是你赐给、托付给你子民的使命。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明白我们为何活在这世上，明白教会为何聚集，明白教会为何成为你的身体。主啊，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读这话不能明白，否则我们读这话不能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一切发生变化。主啊，这就与我们无益了。唯愿你使用这话，你祝福这话，叫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来改变，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接着这诗篇，我们不断的提到神彰显他自己。神彰显他自己最强有力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上次我们提到，全人类都从神那里领受一个使命，就是借着在全地建立和扩展属神的文化，来扩展神的国度。透过我们的生活、工作、婚姻、教养儿女，我们不断的建立和扩展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要继续跟这个文化使命十分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我们已经看到人类领受文化使命，它却失败了。人类的失败需要神救恩的介入才能继续的往前。当神救恩介入，当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死三日后复活之后，他赐给门徒一个使命，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大使命是一个新的使命吗？大使命跟我们上次讲的文化使命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人，我们作为教会，如何来回应文化使命和大使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全地来彰显神的名，来作为神的形象活在这地上？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考这个话题，而这个话题跟我们之前谈到的人作为神的形象是息息相关的。大使命我们非常的熟悉，在马太福音的末尾，如果你不熟悉这段经文，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的第28章最后一章。在马太福音的末尾，基督任命11个忠心的门徒做他的代表，授权给他们，命令他们将神的国度扩展到全世界。这个使命被称为大使命，因为这个使命的执行者不只是那11个使徒，也包括他们所建立的全教会，包括我们。经文是这样讲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请你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不要以为大使命只是一个责任，你请注意，大使命跟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先进前来说，他拥有了建造国度的权柄，因此他把这权柄给使徒，让他们去完成扩展他国度的工作。再次我们看到神的指明承载了扩展神国度的使命，这跟在创世纪跟在诗篇第八篇这里提到的人从神那里领受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是一脉相承的。耶稣也具体的指示门徒如何去完成这个国度的工作，使徒们怎么去建立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如何在这地上被建立？弟兄姐妹们，使徒是通过建立教会，叫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表现在奉神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等等。我们需要明白，今天我们所做的跟这个大使命是息息相关的。而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人类通过建立文化来扩展神的国度，而现在在新约，使徒们是通过耶稣基督作者的救恩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你看，耶稣赐下他的使命，告诉门徒如何去实施他的使命，并且耶稣也赋予他们能力去完成这个使命。亚当夏娃领受了一个使命，可是他们失败，他们被赶出伊甸园。虽然凭着神的恩典和应许，他们可以继续履行文化使命，但是在新约，使徒和教会们是依靠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是亚当夏娃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仰望的那个最初的福音。但这个福音在基督里已经实现了，门徒依靠这个已经实现的救恩来继续他们的使命。耶稣应许他们，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今天教会是确信这个大使命在基督里必然要成就，因此我们聚集，我们带着一个盼望，基督必定要再来。我们说主啊，我愿你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聚集不是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责任，不是今天是一个赶集的日子，不是今天我要来这里见一些朋友，当然我们有这样的好处，但我们的聚集是为了让我们向往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完全成就的这一天。今天的聚集不过是那一天的预兆。所以你看到这个大使命是主亲自的完成并且赐予，他告诉门徒应该如何做，他也赐予门徒去完成这个使命。然后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新约这个大使命跟在创世纪在诗篇第八篇让我们看到的那个文化使命是有很深的联系的。他绝对不是因为文化使命失败之后神就给他的子民一个新的命令，不，两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两者的联系，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工作生活结婚生子，跟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来建立教会来传扬神的话语有怎么样的一些联系。我们要看两者的相似性，文化使命跟大使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相同的地方很清楚，他们都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他们都是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他要让神的子民遍满全地，不论是你借着婚姻生儿育女，还是你借着传福音叫人归主来到教会，他们都命令我们要治理全地， 无论是通过建造合神心意的文化和社会，或者是通过叫万民做主的人，你会发现这两个命令都跟神的国、建立神的国有关，他们很相似的。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大使命是在基督升天之后赐给教会的，是在基督以后我们称为末世的日子这个特别的情况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而文化使命呢，是从有人类时候就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人类就承负着要将世界建造成适合神居住期间的美好乐园。那大使命是等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服事完成的时候才托付给人，他特别注重的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神的百姓在末世的时候所特别承担的一种伦理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说文化使命是我们做一个人基本的责任，那么大使命是我们作为人在这个历史的最后阶段这个基本责任的一种具体的执行方式。同时你也发现文化使命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命令，所有的人类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在神看来你都有这样的职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要建造这个社会来符合神的心意。而大使命是很狭义的，它是针对教会的，针对主的门徒的。文化使命说人透过婚姻，透过生儿育女，他们要建立一个反映神形象的国度。而大使命呢，它只强调要叫人做主的门徒，是生养属灵的儿女，做工叫人做主的门徒来扩展神的国度。前者会关注我们在社会当中怎么样去参与这个世界，而后者只是要我们建造人做主的门徒，他没有特别要求我们去建造社会。所以你看到文化使命和大使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很多人在教会当中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文化使命优先还是大使命优先？很多人问，我在教会当中我应该更关注在婚姻、工作、建造家庭呢，还是我应该更注重我给同事、朋友、家人传福音，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做的基督徒就主要是做传福音甚至宣教的工作呢？有没有听到有这样的疑问？你有没有自己产生这样的疑问？大使命、文化使命它的优先秩序是什么样？其实这个是从很早很早之前就有的一种争议的有的一个问题。从某个层面来讲，我们要说文化使命优先于大使命，因为这是给所有的人的。他也讲到人类至终的目标就是要使神的国全然得胜，可以扩展到世界各处各地，他先给了我们。所以某种层面来讲他很优先，所有的人都要看重这个文化使命。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大使命又更加重要，因为它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在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现今这个时候特殊的状况里特别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我已经讲了，如果说文化使命是我们基本的责任，那大使命是这个文化使命在现今这个时候一种具体的实施的方式。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凯旋再来之前，我们作为人、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因为只有这样世上的男女老少才可以得救，才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才可以归向基督。所以怪不得信徒面对两者会有一种选择综合症，很难选谁是优先一点。有些时候当我们面临这种选择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的注意大使命的急切性和重要性。 特别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文化使命对婚姻和工作的需求，以及大使命对传扬福音训练门徒的要求，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大使命的前提之下来衡量我们婚姻工作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要了解，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在现今这个时候的解释和应用。从应用的层面来讲，大使命是比文化使命更为重要和优先的。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为了传福音的需要，他甘愿放弃他结婚的权利，甘愿放弃他向教会索取工资的权利。他这么说，他说这权利我全没有用过，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的使命是什么？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为了专注在这个使命上，他放弃他结婚的权利，因为结婚之后你首要的关注，你所有精力的关注，首先是在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家庭身上，你就不能全身心的去做传福音的事工。对保罗而言是这样，所以为了传福音的工作，他甘愿放弃他结婚的权利，也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为了让教会得到坚固，他甘愿放弃他可以从教会那里领受薪水的权利，为的是他所建造的教会可以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总结来讲，我们谈到文化使命和大使命的时候，文化使命是神赐给我们人类关乎神国度的重要的计划，神至终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国度遍满全地，他的国充满忠心的子民。他要我们做的是透过婚姻工作来达成他的旨意，但是因着犯罪堕落，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只通过工作和婚姻来建造神的国度，于是神救赎人类，好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神用救赎的方法来让我们听信福音，来让我们做主的门徒，借着这种方式他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世代，借着这种方式他要将他的国带到这个地方，他要使他的新天新地完全的实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弟兄姐妹们？我们处在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带来神的国，但是这个国呢，虽然已经成就了，却还有一个战争的余波没有最后的完成，我们等待耶稣基督最后的来到，来完成完全的实现他的国度。而大使命就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对文化使命一个具体的应用。那么我们要问，这样的使命既然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我们如何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来实践这个使命，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问，大使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大使命跟大部分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人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一个使命。我猜测大家很少这样来看大使命，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跟家庭、我们跟儿女、我们跟工作这样的关系来定义我们基本的责任。但是圣经说不，不只是这样，我们需要在大使命的前提之下来考虑这些。这是我们做一个人来彰显神的形象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作为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大使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它不是给某些超级厉害、超级属灵的信徒独有的特权和使命。也许我们在实施大使命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人一辈子 不会离开他家十公里以外，他一直在某个地方做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你一直在上海做基督徒。而有一些人呢，他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异国他乡度过大半的人生，他要把福音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当中，这是我们常说的宣教。但他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是在实现同一个使命，同一个特权，就是大使命。所以换言之，当你信了基督，当我们信了基督之后，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应该如何作为基督徒活着？福音要改变，完全的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再只是问我要考上哪所学校，我要做哪份工作，我要跟谁结婚，我要去哪里建立我的家庭。我们要问的问题变成：主给我的一个使命是大使命，那么我接下来要去的学校如何预备我可以行使这个大使命？我在那里可以怎么样学习做主的门徒，甚至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我要找什么工作可以让我更好的实现大使命？我的婚姻跟这个大使命有什么关联？我知道很多人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问这个问题，是一个好的问题。在婚姻中我如何预备自己来造就门徒？在婚姻中我如何成为更好的主的门徒？所以你看，显然这个大使命会改变我们看待一切问题的角度。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事实上都跟这个大使命有很深的关联。也许你正头疼如何来带好你的孩子，但是我告诉你，你头疼如何带好你孩子，这件事都跟做主的门徒跟大使命息息相关。因为这正是神给你的战争的地方，在这里透过教养你的孩子，你要学习做主的门徒。透过教养你的孩子，你事实上在学习如何帮助你的孩子做主的门徒。我们可以从大使命的角度来更新我们看待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处境的看法。这就是我说大使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使命的原因。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实现大使命的练习场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不需要跑到很远的跨文化的地方去实施大使命。他还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连马路都没有跨过去就开始想着跨文化。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在周围的人群当中传讲福音造就门徒，我们怎么可以到跨文化的人群当中去建立教会去造就门徒呢？所以在现有的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开始参与大使命？我们可以如何开始造就门徒？这是为什么儿童主日学、大学生团契、教会小组在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想一想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身处在一个非常世俗化、几乎很少被基督教信仰影响的文化当中，对吗？而且他们是深度的委身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我们的孩子急需要帮助。究竟福音会如何回应他们需要面对的困难？福音会如何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如成绩、自尊、友谊、自我价值、爱情、性等等。如果我们作为教会和家长不谈论这些问题，不教导他们，不回答他们的疑惑，不引导他们来认识神，不装备他们来学习圣经，按照圣经来思考这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可以期待我们的孩子在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活下去？注意，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孩子到学校当中做宣教士，我们是要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当中可以活下去，可以作为基督徒活下去。如果我们不为他们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教会不开始为他们来思考谈论这些问题，我们期待他们自己活下去吗？我想这太过于残忍。所以我们开始要思想来做这件事情。神要我们学习来装备下一代来明白真理， 来面对他们的处境来做主。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中有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接触过很多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可是神的恩典超越这一切，他还是可以引导我们来认识他，来跟随他。但是当我们认识他，并且当我们看到神把下一代，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包括工作的、结婚的，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神把我们高举在一起，我们需要帮助彼此学习在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和家庭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来面对那些困难的问题，怎么样来做主的门徒，那样去活着。这就是我们在主日学、在大学生团契、在教会的小组当中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聚集要来学习一些圣经的道理，学习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是要问这些圣经的话语如何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联，如何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种种的艰难和挑战。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啊，真的很难，真的没有办法。的确非常的艰难，面对这些艰难，神要我们回到他的话语，要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打开他的话语，来问神，你究竟给我们怎样的真理，怎样的资源去面对我们如今身处的一切的处境，不管是我们孩子的学校，不管是我们所处的工作，不管是我们所处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和文化当中。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在主日学、在小组、在私下的这种团契关系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神的话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所要做的决定，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很快会遇到一个难题。我们会发现，面对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面对，我怎么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自己的问题，我怎么够格去帮助别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难题，这样的一个困难，促使我们向神呼求，促使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迫切的需要成长和改变，我迫切的需要来认识你，来经历，来明白你的话，我只有这样才能够知道如何去面对现今那些艰难的问题。我需要学习做你的门徒，我需要被造就来做你的门徒，我需要教会和其他成熟的基督徒来帮助我，来面对事业和家庭的张力，来抵挡金钱和性的诱惑，来在这社会人与人的攀比当中认清我的价值。我需要人的帮助来明白如何不为他人而活而退。我们渴望在基督徒的团契当中这些疑惑被回应，我们渴望在基督徒的团契当中得到力量和鼓励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事实上，门徒训练不只是听几门课或者上几门组织学就能够处理的问题，虽然我们一定需要一些的学习，可是不应当只有这些学习。基督徒们需要在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去面对具体的真实的问题，这些真实的问题一定涉及到知识，涉及到如何做决定，涉及到我们的情感。我们会意识到做主的门徒，造就别人做主的门徒非常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即便我们意识到非常的困难，我们仍然需要开始去做。我们要开始去学习做主的门徒，并且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学习去造就别人做主的门徒。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总是需要学习怎么跟随耶稣，我总是需要帮助别人去跟随耶稣。为了让这一点变得更加的具体，我要给你一些建议，让你可以开始做。我请你要主动的 主动的寻求做主的人，你要主动，不管你是要训练别人做主的门徒，还是你自己渴望做主的门徒，你不要一直等在那里，你要主动。当你在主日和小组当中发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被关注的时候，主动去认识他，关心对方的情况和需要，提供你力所能及的帮助，或者引导他可以到教会其他地方得到那些帮助，你总能做些什么。同样，当你意识到你有需要的时候，要主动，主动寻求帮助。教会为什么会有长老，会有同工？神给牧者的职分是牧养他的百姓，是去关注他百姓的需要。因此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有需要无法得到回应的时候，教会的长老和同工可以是你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不要等着别人看见你的需要然后介入，主动寻求帮助。至少你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一起寻求呼求主来帮助你，所以主动的发起，不要停在那里，主动的去关心别的人，主动的去寻找帮助。有很多人说，我们教会常常在关系上比较冷淡，新人来到这里没有被关注。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我们中间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门徒训练的文化。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被训练做主的门徒，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训练别人做主的门徒，主动然后善用主日小组和其他方面的时间。在上海我们非常的忙碌，所以要善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就是主日小组和其他方面的时间。主日结束之后，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回家，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吃午饭，可以谈论很多的话题，我们最近的生活，今天主日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祷告。当然我们也可以社交，一起娱乐，一起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善用这些规划好的时间，和诚实的基督徒在这样的时间里一起有些的交流，可以讨论很多的事情，可以讨论一本书，学习一件圣经，闲聊，讨论主日的信息都可以。所以要主动善用这些已经规划好的时间，诚实而充满爱心的交流，诚实而充满爱心的交流，在交流当中带着爱心，不要总是想要去给别人建议，想要指导别人，带着爱心去聆听。但是如果真的发现需要说诚实话的时候，勇敢的说诚实话，指正对方决定思想做法当中些不恰当的地方，勇敢的说，但是爱心在前面，然后勇敢的说诚实话。最近我们有一些孩子跟我们一起的敬拜，弟兄姐妹对此有不同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和家长来学习一起来敬拜，我们需要帮助没有孩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敬拜，我们需要怎么样可以帮助彼此，我们需要带着爱心彼此的宽容，但是我们也可以带着爱心来鼓励彼此，不仅是宽容，也是鼓励彼此，按着神的话教养孩子，管教孩子来学习敬拜神。就是这样具体的处境，让我们有机会来操练这一切，带着爱心彼此说诚实话。同时我要鼓励大家，不必先向别人敞开你的生活。比如说你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对这样的家庭要邀请别人去你家里很困难，因为你要做很多准备，然后当别人聚集 离开之后，你要收拾烂摊子，然后要照顾你的孩子，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比你单身的时候困难多了。那即便他很困难， 我们还是可以更多的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敞开我们的家庭，因为这样的困难，这样的代价是有价值的。神借着当你敞开你的家庭，让更多弟兄姐妹进入你的生活，借此他会训练我们彼此来做主。如果一个结婚有孩子的家庭尚且要这样做，那么当你还是单身的时候，当你没有那么多压力的时候，你也可以学习敞开你的生活。这里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做法，我要鼓励的是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敞开你的生活，不要为自己立一个非常坚固的界限，然后跟弟兄姐妹只谈论这些好像很安全的事情，就好像天气、足球比赛这样一些问题，向彼此更多的敞开你的生活，谈论一些你很在意的事情。当你愿意更多的敞开的时候，你也愿意别人来到你生活的现状，让他知道你的生活有很多崩溃的地方，让他知道你作为一个父亲你会发脾气，让他知道你作为一个丈夫和妻子你会埋怨你的配偶，让他知道你同样需要神的恩典来回答。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我们都是需要福音的人。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要主动善用我们安排好的时间，向别人更多的敞开你的生活，带着爱心和诚实的心进入这样的交流。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找你的组长，找教会的长老和同工一起吃个饭，喝个咖啡，然后问他你有什么建议给我帮助我在教会当中，然后你们有更多更积极的。所以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大使命真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高大上，它跟我们每次的聚集都有关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在教会当中这样去实践大使命。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大使命的实践比这个丰富的多，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你可以实践大使命，而它跟你现在的教会的小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对我们当中有另一些人在人数上也会少很多，但是重要性却是相当的，会在另一个文化当中来实践大使命，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宣教。我注意到在上海，如果一个人考虑出国留学工作和生活，大家对此的反应非常的欢迎，会觉得哇这很好。可是如果有人说我考虑到国外去宣教，那第一个反对就是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太困难了吧，你不要这样做吧。或许是因为出国留学和工作，我们会找一些觉得比现在处境更好的地方去宣教，我们通常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拥有出国留学工作的动力却没有出国宣教的动力。其实考虑到现在出国的这种风潮，我觉得跨文化宣教是有可能，只要我们得到宣教的动力。可是宣教的动力从何而来？宣教的动力从我们建立对天国的渴望而来。如果我们对天国没有渴望，我们对跨文化的宣教就不会有渴望。如果我们对一个有万国万民所在的地方没有渴望，我们不会对宣教有渴望。你曾经很期待过某一些活动吗？如果你有期待，一定是期待那里的人、那里的事。为什么我们对天国没有期待？如果我们对别的文化、别的种族、别的语言、别的人没有兴趣， 我们怎么会期待这样的一个天国？我们简单的读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我们得到了很多信心的榜样。我们看到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暂等，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还可以读很多，摩西长大不肯成为法老女的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因为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以林弟兄常常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个人，我们很难为他祷告。照样，如果我们不了解不明白我们所要去到的天国，我们很难渴望这样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跨文化的宣教上有更多的参与，我们需要在我们心中建立我们对天国的渴望，建立对万国万民的渴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做？我要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来开始建立你对天国的渴望。你可以从你认识的宣教士开始，我们有一些在外地国外的宣教士，在跨文化的宣教士，因此你可以开始了解穆斯林，了解土耳其，了解彝族和西方的信息，关心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有机会的话实际去他们那里看一下，看看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展开事工，这会让你们在想起他的时候有更加鲜活丰富的画面，这会让你更加强烈的意识到这些人是活生生的，这会让你建立对他们有更加强烈的渴望和负担，开始为那里的人民和宣教士祷告。你需要去，你才能够建立这个联系。养孩子给我一个功课，如果你让我在单身的时候设想一下有两个孩子的生活，我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觉得啊，我干脆还是不要孩子了，因为只是想象这样的生活，我实在找不到动力说我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可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拥有这样的动力？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你的妻子一个女人怀胎九个月吗？首先他要给你九个月的时间预备你成为一个父亲和母亲，首先他要给你九个月的时间跟一个生命建立一个关联，而当你捧着这个孩子他活生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意识到你拥有的一种关系。有个外国人告诉我，他来到中国学习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没关系。那我们套用这句话，当你跟这个孩子产生一个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会带给你真正很大很大的动力，让你在疲劳的时候，让你在崩溃的时候说，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可以有力量继续跟他走下去。这是你在没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所不能想象的一种动力。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基督在圣灵里面拥有一种真实的关系的时候，这种关系所带来的这种力量，是一个没有这种关系的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当你看见一个人，当你看到一个外文化的人，当你看到一个外国人，他不再是跟你没有关系，而是你知道他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他将成为你的家人，他将跟你一同来敬拜神。这样的关系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动力。你需要去认识，你需要去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油然而生，从心里发出这样一种渴望和动力，来为万国万民祷告，来期盼那个有万国万民在那里的地方。而这一切需要你从认识他们开始，从了解他们开始，从接触他们开始，从对他们感兴趣开始。所以我给你第二个建议是， 对你不熟悉的群体和文化保留多一点好奇心，不要太快的去评判和论断。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不止在上海，不止在广东，不止在北京，我听到当地人谈论另一个文化，他们总喜欢很快的从他们本文化去对另一个文化下很多的结论。少一些这样做，多一些的好奇心，多一些的兴趣，少一些的评判，这会帮助我们，这会帮助我们有更开放的心。然后如果你能阅读，读一些的传记，比如吉姆·艾略特的《穿越荣耀之流》，比如戴德生的传记，如果你能看看一些电影或者纪录片，好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拍过纪录片叫做《潍坊集中营》，讲的是戴德生的第几代孙子他们所在的一个集中营，帮助你了解他们。你可以看一些电影，比如好莱坞的电影《烈火战车》，讲的是宣教士埃里克·利比尔，你都可以看了解这些人的生命。如果你有钱，带着祝福万国的心来奉献，当你意识到你的钱跟一些人会产生联系的时候，这个会让你对你奉献的这个地方产生多一些的负担和好奇心。我们教会的奉献有一些也会用在宣教当中，所以你可以考虑奉献，透过奉献来帮助你建立对一些国度和民族的负担。你也注意到在主日我们会为一些国家来祷告，留意这些祷告，在主日的时候为这些地方祷告。当你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注意它只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不要忘记当我们开始这样做，不是我要这样去做，而是主耶稣主动邀请我们进入这个使命，是主耶稣主动的将这个特别大的权柄赐给我们。这个权柄是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来成就。不要忘记主的应许，他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这样去做，无论在教会还是在跨文化的属性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盼望，主与我同在。还有什么比主的同在这样的应许更能激励我们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参与到这个大使命呢？要一起来主啊，你不是给我们一个重担，你乃是邀请我们进入你的荣耀，而你邀请我们进入你荣耀的方式是分担你国度的权柄和使命。你已经成就了，你没有亲自自己来完全的带来这个国，而是让我们有份参与你的国度。说我们是谁，你竟顾念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竟顾念我们到一个地步，邀请我们进入你国度的权柄当中，邀请我们授予我们做你国度的钦差大臣。我们这样来聚集，我们这样活在世上，带着这样尊贵的身份和权柄活在这世上，原来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交流，做主的门徒，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和不幸的人传福音，背后竟有这样一位大尊贵的权柄。告诉我们何等忽略这样的权柄，我们逃避这样的权柄，而且以为它是个坏差事，可怕的差事，我们何等的短视，何等的愚昧。我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这尊贵的权柄，叫我们看见这荣耀的使命，叫我们欢欢喜喜的充满盼望，你同在应许的盼望的进入这个使命，让我们经历你圣灵的同在，经历你的能力，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